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禁中国人买屋，佛罗里达州法官宣布不违宪；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德国和加拿大加征马后铁关税；默许焚烧可兰经，瑞典当局调升恐袭警示等级；向川普邮寄毒药信，加拿大魁北克省女子被判刑22年。中国车用零件成为美国海军新审查目标。实验证实辉瑞新的 COVID-19 疫苗可有效预防 RX 变异株。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被称为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呼声最大的共和党准参选人。他在5月初宣布签署法案禁止中国人买屋。德桑蒂斯所签署的法案包括禁止中国共产党购买佛罗里达州土地，阻止佛罗里达州政府设备使用中共相关应用程式，以及防止中共影响教育系统。他表示将有助于保护美国人免受中共的影响。其中法律的内文禁止在中国定居但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的人在该州购买建筑物或土地。据了解，还禁止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俄罗斯和北韩的大多数公民拥有靠近军事设施和发电厂、机场等基础设施的房产。之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称该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对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保障，以及联邦公平住房法，认为该法禁止是基于种族和国籍的住房歧视。拜登政府亦曾经提交一份报告，认为佛罗里达州的法律确实违反了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规定。但佛罗里达州法官艾伦·温室星期四表示，由于该法律适用于任何在中国定居的人，它亦可能适用于非中国人，因此没有任何受保护的特征出现歧视，所以并没有违宪。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商务部将对加拿大、德国和中国入口的锚石钢板，亦就是俗称的马口铁，加征反倾销税。其中加拿大和德国加征税率分别是 5.29% 和 7.02%， 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就加征 122.5%。 据《华尔街日报》最早指出，商务部在一项调查中发现，中国、德国和加拿大三国的钢铁厂正以不公平的低价在美国销售马口铁，而中国生产的马口铁被加征的关税在三国中是最高的，税率是入口价值的 122.52%。 报道引述美国政府一位官员的话说，高税率部分反映了中国公司拒绝配合美国的调查行动，无法证明他们的活动独立于中共。这位官员还表示，对中国公司制定的高关税是根据事实调查所决定，与美中目前的经济角逐并无关系。据瑞典安全局星期四宣布，瑞典已经将国内的恐怖袭击警示等级提高到次高的第四级。瑞典安全局局长冯艾艾森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瑞典的警示等级已经从先前被视为恐袭合理目标的第三级，提升到被视为优先目标的第四级。由于国内出现很多公开焚烧可兰经的抗议活动，瑞典由8月1号起加强边境管制。冯艾森指出，过去一年暴力伊斯兰分子带来的恐袭威胁已经攀升，包括上个礼拜瑞典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大使馆被投掷一枚汽油弹，所幸汽油弹并未爆炸。而基地组织上个周末还呼吁对瑞典发动攻击。对于瑞典的旅游警示和风险，美国已经在7月26号呼吁美国公民前往瑞典时应提高警觉，特别是游客多的地区。 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弗里德里希礼拜四判决，拥有毒信件，企图毒害前总统川普的加拿大女子入狱22年。一名被控向前总统川普邮寄毒药信的魁北克省女子费里尔，已经在今年一月认罪。现年56岁，出生于法国的费里尔总共承认了9项生物武器指控，每项指控最高都可判处终身监禁。费里尔是在2020年9月20号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口岸被捕，当时他被指控向川普邮寄一封含有 B 麻毒蛋白的威胁信，而毒药信被截获的时间点正逢2个月后即将举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警方表示，在9项指控中有8项和德州的1项起诉案有关。此外，费里尔亦被控向警员和监狱官员发送了类似的信件。根据机构统计数据，知情人士和路透社提到的文件显示，随着华府扩大行动，试图阻挡中国供应链强迫劳动的产品流入美国，电动车电池和其他汽车零组件成为最新受到审查的产品。路透社报道，美国禁止入口新光制产品的行动至今主要针对太阳能板、番茄和棉质服饰，但近期开始有越来越多锂离子电池、轮胎以及汽车原料铝降在边境被拦截扣查。随着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加强对运往汽车组装厂的产品检查，汽车制造商未来恐会面临一段艰难时期。车厂需要确切的证据证明供应链与中国强迫劳动无关系。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执行已有1年多的时间，相关法规刚开始执行时主要关注棉花、番茄和多晶硅，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言人证实，审查的清单已经在今年4到6月进行更新，新增了电池、轮胎、铝和钢。7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亦将锂离子、轮胎和其他汽车零部件列为正在监控的潜在风险领域。辉瑞药厂礼拜四表示，该药厂更新的 COVID-19 疫苗在经过针对新兴变异株的试验显示后，在老鼠实验上已经证实可中和艾里斯最新的亚型变异株的活性。路透社报道指出，辉瑞和其德国伙伴 BioNTech SEC 以及其他 COVID-19 疫苗制造商 Moderna 和诺瓦雅克斯医药公司已经制造出针对 SBB.15 亚型变异株的疫苗，昵称为艾里斯的新变异株 EG.5 和 XBB.1.5 类似，仍然是主流的 Omicron 变异株的亚系变异株。根据最新的政府数据， EG.5 在美国的 COVID-19 病例中占了超过 17%， 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 EG.5 归类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株，因为 EG.5 突变后传染性可能会变得更高或引发更严重的病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足5公里。美国批准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抵御俄罗斯入侵。美国重新开放针对古巴的移民服务。联合国表示，北韩侵犯人权行为与追求核武器及导弹有关。夏威夷野火酿成百死，应变挨批。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国防部和莫斯科市长表示，礼拜五凌晨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无人机，该无人机之后落在莫斯科博览中心综合体的一栋非住宅建筑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博览中心是一个大型展览馆和多功能厅，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5公里。虽然俄罗斯官方称拦截胜利， 但亦承认该无人机袭击造成俄罗斯首都所有民用机场的空中交通大乱。据路透社报道称，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引发了一场战争，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大片地区带来破坏，造成数十万人死伤，并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破裂。法国世界报礼拜四在头版头条关注乌克兰战争恐怕要成为持久战。报道中提到，法国军事情报局负责人7月12号在接受法国国民议会国防委员会听证时警告说，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甚至2025年。美国批准和丹麦与荷兰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17号表示，美国已经核准一旦飞行员完成训练，将从丹麦和荷兰向乌克兰派出 F-16 战机，以抵御俄罗斯入侵者。这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致函丹麦和荷兰外长，向他们保证这些请求将获得批准。布林肯指出，乌克兰能够自我防卫对抗俄罗斯的持续侵略及侵犯主权依然是至关重要的事。拜登总统5月同意对乌克兰飞行员的 F-16 训练计划，除了在丹麦培训之外，在罗马尼亚亦设立了一个训练中心。不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纳特16号告诉乌克兰电视台知，乌克兰将无法在这个秋季和冬季使用美国制的 F-16 战机。美国礼拜四宣布重新开放针对古巴的移民服务，同时可以更好地管理已定居在美国的古巴人的家庭档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声明，一个位于哈瓦那的办公室将进行面试，收集生物识别数据并处理移民美国的申请。该部负责人阿力洪德罗马约卡斯表示，本届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以减少非法入境，防止走私，并简化获得印度主义援助的合法途径。该移民办公室在2018年12月关闭，此前美国对古巴的政策方针发生了变化，并应对神秘的哈瓦那综合症，这些仍然无法解释的疾病影响了数十名美国外交官和使馆雇员。哈瓦那综合症是一系列据称主要由美国政府官员和军事人员在国外遭遇的原因不明的医学症状。为了打击非法移民，特别是在与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华盛顿在1月份启动了一项计划，每月接收来自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古巴和海地的多达3万名移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17号在安理会关于北韩人权问题的特别会议上表示，北韩很多严重而且普遍的侵犯人权行为与该政权追求核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直接相关。美国这个月担任安理会15国轮值主席国，并与阿尔巴尼亚和日本一起呼吁召开礼拜四这场会议。这个是安理会自2017年以来首次就北韩人权问题及其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系举行公开会议。中共和俄罗斯都经常反对在安理会讨论北韩人权问题，北韩大使没有出席会议。会后，美国特使与来自50几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一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各国追究平壤侵犯人权的责任，并敦促全面执行安理会关于北韩非法武器计划的现有决议。2014年，联合国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北韩的侵犯人权行为已上升到危害人类罪的程度。夏威夷毛伊郡紧急事故管理局局长安达雅17号辞职。毛伊岛野火酿成至少111人罹难。媒体和当地居民抨击安达雅在这次事故应变不力。路透社报道， 毛衣郡郡长不森在声明中说，安达雅是因为健康因素辞职。与此同时，夏威夷州检察长罗培兹17号透过书面声明表示，他将指派一个私人的第三方机构参与这次致命野火的调查，检讨州郡官员当时处理的行为。夏威夷州长格林先前指派罗培兹就这次火灾前、火灾期间和事后展开全面检讨。罗培兹表示，第三方调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整个检讨调查工作可能费时多个月。拜登总统就预计21号前往夏威夷勘察灾情，并与救灾人员、幸存者会面。第十五届金砖国家峰会8月22号到24号将在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举行。中共外交部18号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出席峰会，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金砖五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最初在2006年9月第61届联大期间在纽约成立时，只有前四个国家，之后接纳南非为正式成员。金砖国家领导人准备在南非讨论是否扩大规模之际，当初创造出这个词的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顾问奥尼尔将金砖国家可能开发共同货币的看法称为荒谬。欧尼尔2001年还是高盛首席经济学家时创造了金砖国家一词，间接促成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走在一起，因此号称金砖之父。但他日前告诉《金融时报》2009年金砖国家第一次举办峰会以来从未取得任何成就。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